现在收听的是台山 Chat Chat Chat， 这里为你带来最新的创投观点、创业故事、国际动态，快跟台山青创学院一起在线 Chat 起来！Hello， 大家好，我是台山的 Paula。我们去年在三四月的时候做了第一集的生成式 AI 的一些商机的探讨。经过这一年，其实大家对于生成式 AI 的一个关注其实是持续延烧、持续的高涨的哦。那我们可以看到说这样子的重视其实也影响到生成式 AI 的投资一个状况。我们可以看到CB Insights 的报告里面提到说2023年全球募资案件是持续下滑的哦。那包含在累积交易金额其实相较于2022年更是腰斩。可是呢，在生成式 AI 领域其实交易是非常的火热哦。那特别是在微软投资 OpenAI 100亿美元之后，它整个引爆了全球投资领域对于生成式 AI 的关注。去年在生成式 AI 全球的募资交易案件里面，它累积超过了204亿美元。那相较于2022年，其实全年成长了大概4倍以上。可以看得出来，生成式 AI 为原本的资本寒冬增添了不少柴火，它同时也为全球的创业圈、投资圈注入了一剂非常强的强心针哦。那我们今天也要跟大家来继续探讨生成式 AI 的一个机遇以及挑战哦，它到底是不是未来的金矿呢？哦，我们今天很高兴可以邀请到台山投资科技基金合伙人吴景成券来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欢迎券。
各位听众好。
好的，这个系列我们会分成上下两集哦。我们第一集想要跟大家来聊聊看生成式 AI 为产业带来了哪一些商机。我其实就蛮好奇哦， AI 这个技术或者是这个工具其实存在已经非常久，甚至是生成式 AI 其实也不是这两三年才出现的技术。可是为什么在这两年，特别从去年开始，就可以成为全球技术领域的一个当红的炸子机？那现在生成式 AI 跟以前又有什么不一样呢？为什么它现在可以刷新大家对于 AI 的一个认知呢？
好，那个生成式 AI 的这个字哈，在过去大家已经经常听到，但是它刚开始的时候就是顾名思义嘛，哈，那个生成式 AI 的意思就是说，把一个 content 放进去以后，它可以帮你翻译成或者生成另外一个 content。譬如说是用 text 进来之后可以变成一个 video、或是用 text 进来以后可以变成一个 image。 这种生成式的 AI 的意思是说，一个 content 用 text 的方法进来可以转换成其他的 content， 是所谓的生成。那这个技术本身代表的是一个很笼统的一个领域，但是今天讲的 generative AI 的做法事实上不太一样，它 fundamentally 是从 generative AI 方面延伸出来，但是它的技术基本上是不一样的。那其中有几个非常大的重点，可能需要稍微解释一下。那很多时候我们在讲现代的生成式 AI 的时候，我们通常会用一个 LLM 的这个 acronym 来表达它。那 LLM 的意思就是Large Language Model 的意思。那很多人都觉得它是一个 Large Language Model 的话，就是 Language Model 很大，那有什么了不起呢？好，事实上这个解释也不太对。它之所以是所谓的 Large Language Model， 就是它的记忆的能力非常的高。那么以今天的人体的末梢神经的数目来算的话，今天人体的末梢神经数目大概是70到80个 billion 的末梢神经，但是今天的 ChatGPT 以 3.5 的架构来算的话，已经达到将近20个 billion 的记忆单元。换句话说，它已经达到人体的记忆单元的四分之一。再往下走到 4.0、4.5， 再往后，这个速度发展的非常的快嘛，所以它大概在两年之内，它的记忆体的能力跟人体是一样的。这个是非常惊人的一个东西嘛，那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说，它是所谓的生成式 AI 啊，它事实上有一个比较 fundamental 的技术叫做 transformer。 这 transformer 之所以非常的特别啊，就是简单的讲，用一个比较简洁的解释的方法，就是 transformer 使得 generative AI 的思维的方式跟人类的 reasoning 的方式是类似的。所以他在跟你想事情的时候， 他的想法、他的对答、他的回答、他的思维跟人脑的思维的方式是非常类似的。这个非常类似的原因就是因为 Transformer 这个技术使它以一个 Generative AI 的 Engine 看起来好像是在跟一个人脑在对答，所以这个技术是 fundamentally 跟生成式 AI 没有直接的关系，而是经过它的应用产生的一个智慧度。那这个智慧度除了能够跟人脑一样的 reason 之外，它的记忆体跟人脑是相当的相对性的，所以这两个的结果呢，就使得你在跟它对答的时候觉得它好像是一个人的脑在跟你做对答。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呢，就是说你那个记忆体很多的时候并不表示说你就有能力来处理这么多的记忆单元，而是说它有一个特别的想法。这个特别的想法就是说我们人在做分析的时候跟电脑在做分析的时候都会以分析里面在讲的话题为主。换句话说，我们在讨论的时候你跟我来讲话，我们有一个话题的话，我们的对答在以话题为主的时候，这个对答要处理的单元就减少很多，因为它不是把所有几十亿几百亿的单元都重新扫描一次，而是你在你的 contextual 的环境里面来说，我们现在谈的是这个主题，我们现在的答案应该是以这个主题为主。所以这个所谓的 GPT 的做法呢，就是说用我们讨论的 attention 为主，来以 attention 里面带来的资料来做进一步的分析。所以它虽然它的记忆单元很多，但是它的聚焦的能力很高。好，就产生一种所谓的 attention based 的 conversation。好，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generative AI 感觉上就好像是人里面的 cognitive intelligence， 真的像人一样，但是它不是人，而是用人的思维方式使 generative AI 的 engine 能够 function almost like a human brain。 好，这是一点。那第二个就是说以前的技术也是有的，但是以前的技术没有很多的 parallel processing 的能力。你想有这么多的资料的话，那个比那个 encyclopedia 的资料还更多啊。那把所有的 internet 的资料都记到里面去的话，它如果是只有一个 processing engine 来处理它的话，它不可能这么快。所以它就把这个里面的资料分成很多分散式的资料，而且分散式的资料可以同时被处理，这个处理的同步进行的数量非常的惊人。所以这所谓的 parallel processing 是 embed 在里面的。所以所谓的 GPT 的架构 implied 是它的 processing 的能力是 parallel processing， 就是很大量的 computer 同时在做进行中。那另外最后一点我觉得比较重要的，就是说因为 GPT 的做法事实上本身呢是用 AI 来执行 AI 的任务，所以它本身是一直在学习的。它本身不是一个 AI 的 model， 然后就是固定的只能回答一些固定的问题，而是借问答，借你输进去的新的资料，借跟不同的领域的接触，它会一直在做更进一步的思维。所以它的分析能力是与它跟你对答和跟被 train 的资料有直接的关系，所以它是 continuous learning 的 model。 好，所以这些加起来就使得为什么 GPT 的做法跟以前不一样，因为它 fundamentally 它有硬体的发展的突破，它有软体发展的突破，它有引擎部分能够自己自我学习的能力，和它的 transformer 的能力呢是有点跟人的思维的方式是类似的。那当然还是没有像人的思维能力的这么完整了，因为我们人脑真的是很不一样，因为我们可以从很多的话题里面很快的从过去的经验里面筛选出来一些跟我们过去经验有的关系来做对比，然后来做结论。生成式的 AI GPT 的架构里面，因为它的记忆的能量事实上跟人脑是可以相比的，只是它的分析的能力还没有到人脑的那个复杂度，但是因为它的分析能力用人脑的分析的方法来做的时候， 让人家的感觉好像是真的跟人脑在做一起工作的一个视频。
嗯，我觉得刚刚 Chen 有提到，就是说整个生成 AI 它跟以往不一样的地方，包含它是从硬体的一个突破，然后再加软体的一些技术的强化。那同时它像它的整个思维，它的也许叫智慧度、记忆能力这些，其实它更像是一个人类的方式，一个人类的思维进行。那同时它自我学习能力是一个更强化的情况之下，在这么强大的也许叫技术的大幅的提升之下，那您认为生成 AI 整个为台湾，也许应该说为全球的一个产业带来哪一些新的想象跟机会呢？
Well， 它这个它的影响非常的基本嘛，非常 fundamental， 因为它基本上就是把很多的 data 资料读进去嘛，那读进去之后它用人体的方式来读这些资料，对不对？用人脑的方式来读这些资料，
再思维再学习。
对，那读了以后它的 reason 的方式，用人脑的方式来 reason， reason 的结果它把它记起来，然后记起来之后再用问答的方式来回答的时候，基本上它就从过去的世界啊，只有 data 嘛，我们以前做电脑的话，我们就是把 CPU 把 GPU process data 然后算出来这个 result。
对，
现在不一样了，因为 data 在被 generative AI process 之后，就加了一个 data， 再加上它的 cognitive intelligence 的能力嘛。所以以前的 data 就只有 data， 但是现在经过 cognitive 的能力 generative AI 处理之后，好像它让我们看到的不是只有 data， 而是 data 再加上它的 reasoning 的能力的结果。好，所以在这种架构之下的时候，它对于所有产业所有的应用的影响是无眼佛界的嘛，因为它的能力只要被 apply 到任何的 data， 只要它被 apply 到任何的 information， 它都 transform 它嘛。所以为什么它叫 transformer？ transformer 的意思就是说把原来的 data 的东西没有 reasoning 跟 contextual intelligence 的情况，变成说他给你的东西是他想过的，而不是他没有想过的。那么以这种方式来看的话，那我们现在的世界里面几乎是充满了 data， 但是不是充满了结论。所以他在这个情况里面他做的事情就是把他能够被 data 分析之后的 insight 跟 intelligence 表达出来。那这就是说只要有任何有 data 的地方都有 information 的需要，而这个 information 的产生，如果用 generative AI 的分析能够把它的对的判断增加的话，它一直达到 99.9% 的时候，那就跟人脑非常接近嘛，
就更强大。
以今天的算法来算的话大概是没有那么高，也许大概是 70%-80% 的能力，20% 是算错的嘛。
对，有时候会乱讲话乱给答案，
是是是
所以这样听起来感觉是说 data 本身它已经不再只是单纯的一个数据了，因为它是可被分析可被表达的，所以这样子变成说是不是有哪一些产业是可以也许叫优先考虑去使用，或者说优先考虑去让它等于就是这个技术加入他们之后对于这个产业有更大的变化呢？有没有像这样子哪一些是特别需要的产业？
很自然的，因为它有很自然的很多的现在比较马上看到的应用，事实上真的是从 content generation 开始嘛。譬如说你现在有一个 text， 你在表达说啊，我给你一张照片嘛，啊，这个照片是我，你可以把我输进去，这个照片输进去之后把我变成一个 video， 像我是 Taylor Swift 在表演嘛。你这样跟他讲的时候 generative AI 就懂那个 text， 然后把那个照片跟 Taylor Swift 做结合变成一个新的 video， 这个就是一个很简单的 case 嘛，就是为什么是所谓 generative AI 的意思，就是说 content 的呈现的方式可以不一样，但是用一种呈现的方式可以用 generative AI 呈现成另外一个方式，而呈现成另外一个方式之后它会产生一种寄生的作用，它会产生一种 avatar 的作用，它会产生把你的声音放在一个 avatar 的身上而好像变成你的虚声，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就产生很多 content 产生出来的商业价值啊。啊，譬如说是你穿的衣服啊，放在一个 model 上面，把你的脸放在一个衣服上面，而他的动作是跟一个明星一样。这很多这种 generative AI 在这种 consumer market 里面已经在攀升了嘛？
对对、
啊，这个是绝对是已经在那个地方。但是那些应用是非常明显，大家一下就想到的东西。但是我觉得最大的影响应该会影响在几个不同的领域吧？哈，那第一个就是。今天我们在 enterprise 里面所有的应用软体以后可以想成说所有的应用软体都会有一个 generative AI 的 co-pilot， 这个 co-pilot 就使得这个软体能够帮你做 data 的分析和 provide data 的 insight， 而不是要靠你自己去做。
嗯，
好，但任何的软体都会因为这样子的有一个数位分身的能力，使得这个软体变成价值很多。我们举个例子来看哈，我们讲 Microsoft 在投了 OpenAI 之后花了非常多的钱，大家想到的是他花了很多钱来投资 OpenAI， 但是大家没有讲的是自从投资这个之后，他把 OpenAI 的技术放到每一个 Microsoft 的软体里面，而这个放到 Microsoft 的软体里面之后，它的营收剧增。所以说在今天在去年 market 有 recession 的情况之下，它是唯一一个云端中心 cloud operator， 它的 revenue 增长 50% 以上，那个是很高的一个数目。那大部分的 revenue generation 就是因为用 generative AI 的技术加在微软所有的企业软体里面。好，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例子的，就是说啊，怎么样用一个这么无眼佛界的技术使得你的世界的营收做一个很快的翻身，这个翻身在一年之内就已经翻了牌了嘛。
其实最近应该说谈到 AI 大家都会非常的关注，所以其实也变成说，我觉得刚刚Chen提到就是在 Enterprise 这一块确实是给了大家应该会蛮多的想象。因为我印象以在台湾来说，因为制造业就是在台湾一个根基，所以大家开始思考也许叫智慧的制造的方式。那确实是之前有开始在想象是说怎么样运用 Synthesis AI 把它加进去，然后帮助他们在整个也许叫运营啊生产的这个过程之中可以更优化。其实刚刚劝着讲，我就有点想象是说以前我们例如说要学习，也许叫进了这个公司之后就会要有一个前辈啊或是一个师傅要带着我们。其实某个程度来说，如果我们可以很好善用这样的技术，它其实就像刚刚提到数位分身的能力，我们就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前辈可以带着我们，就是也许叫了解这个生产的环境，或者说了解这个运营的过程中有哪些问题，因为它会给你一个很好的一个分析，然后帮助你去做正确的判断。
我觉得你这个比喻很好啊，我觉得以后很可能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数位分身啊，而这个数位分身就是你的 generative AI 的 system 啊。那这种情况之下就产生很多新的东西嘛，因为在工业界里面我们讲的是自动化，而这个自动化里面今天在工厂里面讲的就所谓的 digital twins。 The digital twins 的 design 在这个工业设备里面、机械设备里面、机器人设备里面都有一个 digital twin 的 concept。 The digital twin 的 concept 就是说设备在动的时候，事实上它有个数位的分身，这个数位的分身可以帮这个机器预测它将来可以遇到的 breakdown 在哪里，它的 performance 大概在哪里，它的 energy consumption 大概在哪里，就是有另外一个人在帮你算着你现在往前走很可能再过两年的或者是半年的时间会遇到这个问题。如果你已经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应该先这样处理，不要那样处理。所以就变成说每个人都有一个数位分身的能力。而 generative AI 在这种情况里面，很多时候它之所以会有数位分身的能力，就是它有下数位指令的能力嘛。那数位指令的能力是一种 content generation， except 那个 content 是个 program， 它可以帮你产生这个指令，而这个指令可以被执行。
那我想要继续延续刚刚劝有提到是说有几个领域或者说产业是特别的可以优先的使用，除了像在 enterprise software 相关之外，有没有其他领域或者说其他的方向上是我们可以去做想象的呢？
我觉得基本上大概就是分成三块嘛，一块就是 consumer 的部分。那 consumer 的部分通常来讲都是用 content generation 的方式来产生很多 impersonation 的产品嘛，就是怎么样把你的东西放到另外一个 content 里面去，这个做法。另外一部分当然就是 enterprise 的部分。那 enterprise 部分我觉得我们今天看到的企业软体以后全部都会有 co-pilot 的架构，而每一个 co-pilot 就是一个 generative AI 的数位分身。那第三个领域就是工业嘛， industrial。 那 industrial 里面讲究的最多的技术就是 automation， 怎么样把 industrial 的东西做自动化嘛，自动驾驶、自动生产、自动运输，任何的东西都是自动化。那这个自动化里面就牵扯到 digital twin 的 concept。 那任何形态的 digital twin 事实上本身都是一个 generative AI 的 engine， 所以基本上来看的话，这个东西是可以牵扯到不同的领域。就算在半导体里面也是类似的，因为你今天在看在半导体的技术里面，我们在做半导体的制程中间经常发生很多非常复杂性的化学反应，化学反应是不同的材料的结合、不同的 layer 的结合和不同的 circuit 在 embed 在里面的一些技术里面，而这些不同的 layer 的技术跟材料的化学反应啊，要预测它怎么样，它产生的化学反应是你要的反应，而它的时间的控制、温度的控制、压力的控制，而要自动调控的时候，在这种多元化的环境里面的时候，要找到一个综合点，那个综合点是使得制程的 production yield 是最高的情况之下，这个也是一种 generative AI 的应用。所以以前我们谈到了很多的，就是说哦，我们在哪些领域里面有很多制程方面的商业机密。Well， 在有 generative AI 加在里面的时候，就不需要很多的老师傅来做这个事情。因为这个事情是可以预测的。所以就是非常可怕的地方，就是说很多我们觉得有很多 knowledge 的部分和分析的部分，这个 knowledge 跟分析的能力是可以被 generative AI 来取代的。那至于说能够取代到多少的程度，那个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那么在今天的做法里面， generative AI 也不是说万能，因为它做出来的指令通常会有一些修正的必要，但是如果它的用途是用来改善我们今天的 decision making 的 process， 而使得 decision making 做得比较对的话，它绝对是可以做得很好。但是如果说你要它达到的目标是百分之百是对的话，那个它还做不到。
就是还有一段要努力的空间，就像刚刚前面有提到，就也许它现在提供了最终的分析的结果可能有70% 是正确的，那当然剩下的 30% 就我们还要，当然一是也许叫技术或是应用持续的发展，二也是要仰赖人类要去做最后的决定，其实都还是掌控到人的这个身上这样子。
是，然后在最后要借这个所谓的 continuous learning 来做。
好，我想要继续延续这一块，继续跟您劝来请教。因为其实刚刚劝有提到前面，就是说在整个生成式 AI 的发展里面，其实很重要一个核心叫做 LLM， 就是大型的语言模型。那它整个对于这个 LLM 的开发，在以去年来说也带动了很多包含对于资料啊软体基础建设的一些投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至少以去年来说有很大幅度的生成式 AI 的一个投资也都集中在这。那想要跟您请教说，如果我们现在还没有加入这一场生成式 AI 这个竞赛的新创，是不是已经不适合再投入进入到基础建设相关的开发呢？
我觉得这个机会还非常的多。因为大部分的基础设备 for 生成式 AI 的做法都是用来做 training 为主的，而且他做的时候目前为止就是以在 training 的过程中需要聚集非常大量的 GPU 和其他的相关的技术，譬如说冷却的技术，因为 GPU 大量的concentrate 它的散热变成个问题。而散热变成问题的话，就有所谓的怎么样用进程式的散热方式来做，而不是用电扇啊，不是用这种 airflow 的方式来做。 它会产生很大的变革。那但是因为这些设备事实上不是这个 infrastructure 的唯一的用途，大部分的用途应该是会聚焦在 inferencing 的部分，就是在用生成式 AI 的 engine 的时候，你用怎么样的环境才能用它。那用 inferencing 的部分跟 training 的硬体是完全不一样的。那部分通常会聚焦在所谓的 edge computing node 里面，所以生成式 AI 会产生一个大的洪流。这洪流就是说，与 centralized 的生成式 AI 的 infrastructure 会产生一个对等的 edge computing 的架构。这个对等的 edge computing 架构是用来用它的，而不是用来 train 它的。那在这种情况里面，它的 inference engine 同样有 LLM 的能力，只是它在用 LLM 的时候不是用它来 train， 而是用它来做分析。在这种情况里面，这种 edge computing 的 server， 它的 ASIC， 它的新的硬体都是有很多发展的空间。那我预期台湾在这方面的发展应该是以这样子的架构为主，这是一个。那另外一个就是说，生成式 AI 里面的硬体事实上有很多非常小的硬体是用来做加速器的，譬如说是你如果说有1000个、或者是10000个生成式 AI 的 processor 聚在一起，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怎么样把不同的工作量分配到不同的几千几万个的 processing node 上面的时候，这样子的分配的功能需要用硬体的方式直接来做，因为它不可能在这么大量的运算单元里面用软体来做分散的功能。所以在这种情况就会产生一种新的类型的大量的 parallel processing 的processing 的 accelerator 功能。那最后会产生一些比较特别的东西，譬如说是你有很多 transformer 跟 transformer 之间的串联的时候哪一个 transformer 跟谁哪一个 transformer 讨论或者是沟通的时候，他们的沟通的路线需要有个新型的网络来衔接他们，因为这个新型的网络来衔接他们跟现在的网络的衔接的方式又不一样，所以在 networking 也会产生一个很大的变革。那么最后这些生成式的 AI 最需要的除了 processing unit 之外还需要很大量的 memory， 那大量的 memory 在过去里面这个 memory 都是 embed 而是附在 processing node 的旁边，但是因为这个量大了以后，最好的方式是把这些 memory 都聚在一起，不同的 processing node 可以直接跟它联系而不能做拆割。在这种情况的话会产生一种比较聚焦集合性的 memory 的 infrastructure， 而不是分散在每一个 processor 里面。所以这些都是往后现在就可以看得出来的一个非常大的变革。那么以前我们今天在看的很多的 public cloud， 像 Amazon 啊、 Azure 啊、 Google， 我们觉得就这几家公司独大的情况，但是在今天的市场里面已经开始发生了，就是至少有几大的非常大的生成式 AI 的 cloud processing cloud， 而且这个 processing cloud 的做法跟今天看到的 Amazon 或者 Google 或是 Azure 他们做的做法又变成更 specialized 更 efficient 更 powerful， 然后每次每一个案子投的钱都是超过几个 billion dollars 的钱，所以我们已经看到就是说因为生成式 AI 带动的硬体的发展在我们今天看到了好像就是只有 NVIDIA， 但是我们不能这样子想它， NVIDIA 是因为它的 GPU 和 GPU 往 LLM 方向走的时候比别人早了1年到2年的时间，那在这个情况里面他们就有垄断的机会，但是这个垄断的机会对于其他人来讲的话他们也是看到这个垄断的机会，一定要把这个垄断的机会打破，所以说在往后的几年里面可以看到是一个春秋战国时代啊，这个今天的垄断就是造成往后的战国时代的一个先机。
我觉得劝你给我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啊，因为坦白说也许是我资料看的不够多啊，我觉得大家在一些 分析师的一些资料里面提到，就是说对于生成式 AI 接下来的一些开发，除了应用端之外，在基础建设这边，很多人其实都还是锁定在 LLM 的一个开发上面，例如说欧洲也在做，然后 OpenAI 甚至台湾也想要做。那其实您刚刚的提醒啊，我觉得也是回到就是说，一当然是也许叫台湾的产业擅长的技术的项目在哪里，然后市场的需求又在哪里，然后特别是你提到了好多的是一个新的一个利基市场，其实这些东西刚好也都会是台湾的整个产业上一个很强大的优势可以去思考的方向。我觉得这也是真的是给我一个很好的一个想象的一个空间跟一个很好的提醒。我想要继续延续就刚刚有提到，就是说在开发这边啊，就是说因为其实我觉得这个项目上面，当然除了这些也许叫硬加软的这个方向，或者说这个趋势上面，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生成式 AI 其实更好的可以展现硬加软的这样子的一个体现。那不晓得如果我们回到就是说台湾，因为我觉得现在还蛮多台湾的新创，也许可能一样是我观察的面向上也许比较有局限，我觉得还蛮多开始想象的是说怎么样去开发应用，这个应用可能是例如说结合 OpenAI 现在的一些 LLM 的一些事情，然后去跟他们做结合，或者说其他方向去可能用在例如说广告啊，或者是也许像你刚刚提到的是在 consumer 这个领域上，是不是还有哪一些方向是可以适用在也许他想要从比较所谓纯软体的这个方向上是大家可以想象的呢，可以往这一块方向去发展的呢？
非常的多嘛，因为今天所谓大型的 large language model 都是用 open source 的方式跟 public data 的方式呈现出来，但是并不表示说所有 public data 呈现出来的资料是大家愿意公开给其他的人看的。所以说从企业譬如说你发展新的制药，这个新的制药的 data 绝对是制药公司想私下拥有的 data， 他不可能用一个 public 的 LLM 的 model 来 train 他的 private data。 So what they need to do is an approach that private data can be overlay over public data in the context of LLM， 就是换句话说以后会产生一个分家的情况，这分家的情况会使得企业或者私人拥有的 private data可以用私人的方式，用 LLM 的方式 train 私人的 data， 而 train 之后这私人的 data 可以利用公共的 LLM data 的资讯跟私人的 data 做结合之后，把那个结果只有给私人来用。好，在这种方式的做法的话，就使得公有的 data 跟私有的 data 做一个非常紧密的结合，而这紧密的结合的结果只有拥有私人 data 的公司能够得利，这样才会使得你今天做的研发的结果可以有公有 data 的好处， internet data 的好处，但是不会因为你把你私人 data 放到公有的 LLM 里面而丧失它的隐私性或丧失它的保密性。所以我觉得最大以后最大的商机，不管是 consumer enterprise 或是 industrial，都是在于怎么样利用公有的 LLM 的 data 和 internet 的 data 来帮忙你私有 data 的 training in such a way 的结果是可以 benefit 的。
这个方向啊，就是刚好也前一阵子看到一些人在讨论说，在生成式 AI 这边也带出一个，就是说像隐私相关或是资安相关，特别是对企业要经营来说，他们也担心自己的也许叫营业机密的透过这样子的技术或是应用的导入，然后导致他们的这些东西怎么样会被泄露出去。所以我觉得这个反而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就是说怎么样去结合公有的资料或是公开的资料，然后再结合我们企业内部的这些资讯去结合之后，它其实也可以变成一个新的应用，然后让也许叫内部或甚至它是作为一个产品去做销售者，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想象的方向。
我觉得这个不但是很好，而且是非常重要，而且是不可避免，因为我们受到太多的 OpenAI 的 publicity 的影响，觉得好像所有的 data 所有的问答
应该要公开
的，都是由 internet 里面就可以都可以解决，事实上不是这样子，事实上也不愿意是这个样子，
对，
国防的东西绝对不能这样做，
是
私有的 R&D 绝对不能这样做，企业的营收跟它的商业机密绝对不能这样做，那他们要不要利用 generative AI 的好处呢，当然要用。
嗯，
所以 generative AI 以后一定会分成公有的 data、私有的 data 的分家和结合。
嗯，对，我觉得这个给大家非常好，特别是如果正在创业的伙伴们可以好好善用这样子的一个，我觉得可以思考刚刚圈的这样的分享，然后怎么样去应用到自己的企业经营里面，或者说自己开发产品，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提醒。那我要继续延续在前面要提到，就是说因为非常多领域是大家可以切入的，那以去年来说生成 AI 领域投资的金额啊，也可以说看得到就是大幅的成长，也是去年最大的亮点，那今年我相信也是不例外。那您怎么看就是说接下来就是在2024年甚至也许叫3到5年之间，在生成 AI 这个领域里面有哪一些项目啊、方向啊是比较有机会获得更多的，或者是说比较多的创投资金的青睐呢？
我觉得机会太多了。
嗯，
我觉得现阶段看到的东西只是大型平台的发展的结果和大型平台发展结果以后得到的好处，在这个好处跟以后的发展的时间跟影响还只是非常早期的一个出现，所以说我觉得往后至少在往后的5年里面是一种快速成长的时期。这快速成长的时期就是先从这个大型平台的发展变成大家可以应用的一个平台之后，产生一个非常多的量和非常快的速度，使私有的平台的发展和私有平台的应用变成像春雨以后的这种情况啊，这个万物成长的非常茂密的一种阶段。那所以我们 we ain't see nothing yet. The next 5 years is the beginning.
嗯，哎 ，Chen， 我想要问一个问题，也许很笨，就是我的想象，或者说我过去了解到，在网络或者是整个新的科技的这个产业里面，有一个叫大者恒大的这样子的一个迹象。您会不会认为就是在生成 AI 这个领域也会有这样的迹象呢？
我觉得公有平台绝对是大者恒大，
嗯，
私有平台是百花齐放。
哦，懂。所以变成说其实我们如果有找到好的利基市场，其实还是可以往这块方向去发展，然后更多像你刚刚有提醒，就是公有的公开的这些也许叫资料应用等等，怎么去结合到私有的，就是可以变成是我们的自己的利基的服务这样子。
绝对，
嗯，
绝对，嗯。
我们今天这一集带大家从生成 AI 为产业创造的商机出发，其实可以看到Chen他提醒我们一个我觉得也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哦，就是大家对于生成 AI 的发展其实就是非常多的期待哦。那我觉得Chen的提醒非常重要，他提醒大家说回到自己擅长的项目里面，特别是他看到了生成 AI 其实他不只是例如说对于 LLM 的开发，它更多其实有一些硬加软的一些机会哦。我相信这对于在台湾的我们，不管您是在做创业或者在做创投的伙伴，也许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向，帮助大家更好去看待生成 AI 所带来的商机。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下一集我们要带大家继续探讨生成 AI， 我们将从生成 AI 为产业所带来的挑战来出发，欢迎大家记得要收听下一集哦。我们下期见，拜拜。